我有一位朋友曾经参加过一个颇负盛名的 MBA 课程，他和我谈到其中他所学习的商业伦理课程。他的教授指出，在商场上要有诚信的两个理由是：第一，如果你说谎或欺骗，就有可能被揭穿，这结果会损害你的生意；第二，如果你的员工们知道他们是在一个以诚信为本的公司工作，就会提升他们的士气，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超乎竞争的。没错，这些都是要诚实的好理由，但是这些诉求只会激起害怕的动机，就是害怕会损失利润，也会激起骄傲，让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最后他的建议是要说实话，这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但是如果你说实话就会让你大受损失，那你该怎么办呢？总之，如果你说谎话就会得到巨大的利益，那你会怎么做呢？在那些时刻，你想要诚实的那些动机就消失不见了。在过去十年中，许多大型的企业发生丑闻，而其中往往都牵涉到一些虔诚与卓越的教会会友。大儿子式的顺服只会让人像做奴隶般充满怨言的遵行律法条文，这种类型的诚实心态是为了自己。但诚实还可能出于另外一种不同的心态，那就是为了上帝，为了真理和为了爱我们四周的人而诚实。一个企业家的动机若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惧怕，那么他不只会只遵守律法条文，更会热忱而尽力地寻找新的途径，发展出透明而又纯全的企业。出于惧怕的诚实无法根除世界上邪恶的最根本原因，人类心里的极度自我中心。因为任何以惧怕为基础的道德行为都会加强它，并且大儿子们的道德好行为至终是利己的。这类人会仁慈地对待别人，帮助穷人，但是更深层来看，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对在宗教上属于大儿子类型的人来说，是为了得到上帝的赐福；而对一般人来说，则会自认为是有美好品格和有爱心的人。以下这个小故事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从前有一个农夫种出了一根巨大的胡萝卜，于是他就带去献给国王，并且说：“国王啊，这是我所种过所有人种出的最大的胡萝卜，我要把它献给您，作为对您敬爱的表示。”国王很感动，又察觉到他的真心，所以在他转身要走之时，国王就说：“等等，你真是个好农夫，会好好的耕地，我恰巧有块地就在你的旁边，我愿意免费送给你，让你作为菜园来耕种。”这个园丁十分惊讶，就欢天喜地的回家去了。在国王的朝廷中，有位大臣听到了这段对话，就说：“乖乖，如果送个胡萝卜就会有这样的回报，那么如果我送国王更好的东西，那会得到什么更大的奖励呢？”于是这位大臣第二天就带了一匹黑色俊俏的种马到国王面前，他躬身对国王说：“国王啊，这是我所养过所有人能养出的最好的种马，我要把它献给您，作为对您敬爱的表示。”但是国王也查验出他的心，就对他说声谢谢，收下马以后就叫他回去了。这位大臣感到非常困惑，于是国王说：“让我解释给你听，园丁是把胡萝卜给了我，而你只是把骏马送给你的自我。”也许大儿子类型的人会对其他人很好，但他们的好行为并不是出于行善的快乐，也不是出于对别人的爱，或出于讨上帝喜悦， 他们并不是真的在喂饱饥饿的人，或是贫穷的人有衣服穿，他们乃是在喂饱自我，给自我衣服穿。然而以自我为中心为基础的心不会只停留在原状，它更会被出于惧怕的道德行为滋养长大，它不仅可能会以惊人的方式爆发出来，并且也真的这样发生了。你想为什么在许多教会中说闲话和相互斗争的风气如瘟疫般广传呢？为什么许多道德之士的生活看似清心寡欲，但突然之间就丑闻缠身，身败名裂呢？在他们那看似无私的外表之下，其实是极度的自我中心。宗教和道德的责任其实是极大的负担，常常会把人压垮，而且会使人压抑和否认生命中的情感挫折与内在枯竭。大儿子类型的人身负巨大的压力，但在表面上却要表现出快乐与满足，即使对自己也得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有时那些身为道德表率的人会让所有认识他们人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竟然会毁掉自己，摆脱一切责任的锁链，开始过一种像小儿子般的生活。最后一个大儿子式的迷失的记号，就是不能确定父亲对他的爱，因而产生虚空感。大儿子说，你从来没有为我办过宴席。在大儿子和父亲的关系中，从没有跳舞与欢乐庆祝。对我们来说，只要你尝试用好行为来赢得救恩与操控上帝，你将永远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达到上帝的标准，你也不可能确定上帝对你的爱与喜悦。这种迷失会有什么症状呢？我们已经提过一种，那就是每当生活中出了问题，或是祷告未蒙应允时，你就会猜想自己是否在生活中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另一个症状则是，当受到别人的批评时，你不仅会觉得受伤，更会觉得被毁了。这是因为你对上帝的爱的感受是很抽象的，他在你的生活中没有真实的力量，所以你需要别人的肯定来维持自我的价值感。此外，你还会有除不掉的罪疚感。当你做了某些明知错误的事以后，虽然你已经悔改了，但是良心还在长期的搅扰你，因为你不确定你的悔改是否够深刻，所以你会为所做过的那件事不停地痛责自己。但是最明显的症状可能就是枯干的祷告生活。虽然大儿子类型的人也勤于祷告，但是在他们与上帝的对话中没有惊叹、敬畏、亲密和喜乐的感受。试想你和以下这三个人对话：一个是你工作上不大喜欢的同事，一个是你喜欢一同做事的朋友，另一个则是你正在热恋的对象。你与那位同事大概只会谈到工作上的事，你们的谈话是目标导向的，不会想再多聊些什么。而你与那位朋友的谈话可能就会深入一些，谈到你最近所遭遇到的困难等等。但是对于你所热爱的人，你可能就会有强烈的冲动想要告诉他你在他身上所看到的美丽。这三种谈话的方式就是三种祷告的类比：祈求、告白与敬拜。当爱的关系越深时，彼此的对话就越往个人的方向走，也会越深入的肯定与赞美的方向走。大儿子类型的人也许能严格遵守按时祷告的纪律，但他们的祷告几乎全是为了需要而发出的祈求，而不会有自发的喜和喜乐的赞美。事实上，在许多大儿子类型之人的信仰里并没有个人祷告生活，除非他们的生活出了问题，那时他们就会相当的投入的祷告，直到事情与环境好转。这就看出他们祷告的目标是为了能够掌控他们的环境， 而不是人与爱他们的上帝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为什么知道耶稣也揭露出大儿子的迷失和小儿子的迷失是一样错误和具有毁灭性的，是这么重要呢？世界上大儿子类型的人极度需要在这面镜子中看见他们自己。耶稣的这个比喻主要是针对法利赛人，他要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真相，并且因此促使他们改变。正如我们曾说过的，小儿子知道自己远离父亲，但大儿子不知道，因此大儿子的迷失就格外危险。大儿子类型的人不会到上帝面前恳求他医治他们的情况，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但这可能会要了他们的命。如果你知道自己有病，你就会去看医生，可是你若不知道，就不会去看医生，你只会逐渐迈向死亡。世界上小儿子类型的人也极度需要看清这件事。当我们看见故事中的大儿子的心态时，我们就开始明白，这可能是最初小儿子要离开家的原因之一。今天有许多人放弃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们清楚地看见在各个主要的宗教里面充满了大儿子类型的人，因此他们下结论说，宗教是世界上各样悲惨与冲突的最大源头。你知道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说了什么吗？他说他们是对的。大儿子类型之人的愤怒与优越感是由不安全感、恐惧与内在的空虚生长出来的，而这愤怒与优越感会制造出一群庞大的受罪恶感、恐惧感所支配的属灵瞎子，他们就是不公义社会、战争与暴力的最大来源之一。那些转离宗教的人通常认为基督教也和别的宗教一样，他们去过的教会中充满了大儿子类型的人，所以他们说基督教只不过是另一个宗教。但是耶稣说错了，这不是真的。每个人都知道基督的福音呼召我们脱离如小儿子般的放荡行为，但很少有人知道福音也为如大儿子般的道德主义定罪。在像纽约这样的大都会里，充满了从多数人是大儿子的教会中逃出来的小儿子们。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到纽约，开创一个新的教会。我原以为会遇见许多完全不认识基督教的人，但令我吃惊的是，我不但遇到了许多不信主的人，也遇见许多在教会及近前家庭中长大的人。他们来到纽约是为了尽量远离家乡的那些人。在我们的事工开始一年左右，大约有200-300人来参加崇拜。那时有人问我说，去你们教会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我想过以后回答说，大约有1/3是不信主的人，1/3是信徒，还有1/3是恢复中的信徒，就是小儿子类型的人。我见过不计其数的被大儿子们得罪与伤害过的小儿子们，他们和我都不能肯定他们到底还信不信基督教的信仰。最常见的例子是那些来纽约读大学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来自美国的信仰保守地区，他们在此遇到了多年来被严严告诫不可接近的人，就是那些对性生活、政治和文化采取自由开放观点的人。尽管他们曾在家乡被灌输过一些思想，可是他们发现所遇见的这些人很和善、讲理，而且心胸宽广，所以他们的观点就开始改变。但后来他们发现许多在家乡的人，尤其是在教会里的人，对他们的反应充满了敌意，却又固执己见，因此他们很快就放弃了从前的观点，同时把信仰也抛弃了。这正是大儿子类型的人把他们变成了小儿子类型的人。我们发现小儿子类型的人会愿意来我们的教会，是因为看见我们把福音和宗教道德主义清楚地划分开来，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可以从全新的角度来探讨基督教。 对小儿子类型的人来说，很自然的就会将大儿子式的思想行为与基督教画上等号。但是耶稣说，那不是基督教。在他的比喻中，他解构了宗教狂热，世界上的主要问题之一。他对我们说，能不能请你保持开放的态度，看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福音，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完全不同于宗教的。这就给了许多人盼望，看到有一条认识上帝的路，是不至于走向道德主义与宗教狂热病态的路。还有第三种人需要了解大儿子式的迷失。虽然大儿子类型的人与真正相信福音的基督徒之间有着极大的差距，但是仍有许多真正的基督徒有着大儿子的倾向。如果你是从小儿子的光景成为基督徒的，那么你难免会有固态附魔或犯小儿子类型的罪的危险。但是如果你是从大儿子的光景成为基督徒的，那么你更容易重演大儿子的心态，而走到灵性的死路上。如果你没有完全而深刻地抓住福音，那么你就会又回到屈辱、定罪、焦虑、没有安全感、没有喜乐和愤怒之中。大儿子类型的人对各样的人生境况总有股怒气的暗流，他们经常怀着怨恨和苦毒，看不起其他种族、宗教与生活方式的人，体验到的人生只是像没有喜乐、受压甚重的苦工。祷告生活中很少有亲密感与喜乐，又因着深深的不安全感而使他们对被人批评与被人拒绝过度的敏感，但同时他们却又猛烈而又无怜悯地定别人的罪。这幅图画多么可怕。然而小儿子的叛逆之路也明显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大多数追寻个人满足与发掘自我的人，他们的人生通常不至于会像比喻中的小儿子那样遭到那么大的困难。而大多数相信上帝会因为他们道德上的努力而谦让他们的宗教人士，也不至于会像比喻中的大儿子那样无情和愤怒。这样说来，耶稣是不是夸大其词，耸人听闻呢？不是的，他说的乃是大多数人还未达到的极端状况，因为这两种生命路线都包藏着毁灭的种子，吸引着奉行其路线的人走向他所清楚描述的属灵结局。耶稣的比喻为那些思想细密的听众制造了一种危机感，他栩栩如生地描绘出这世界上的两条属灵道路，就是两条追求快乐、追求与上帝建立关系以及追求解决自身问题的基本途径。然而他却又指出这两条道路都有极大的错误，都是行不通的死路。他清楚地要我们选择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那是什么路呢？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若是我们能看出耶稣在这个比喻中刻意地省略了一个人，我们就能得到答案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我们去寻找他，找到了他，我们至终就能找到回家的路。